真的很感谢主啊，看到那个什么 Chris 两个小孩，尤其是老大今天又活蹦乱跳的，星期二好像啊有一点不舒服，上周啊大家星期二祷告会也为他祷告。我们就想到我刚才在就是大家一起唱诗敬拜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我就想到说啊，我们人呢想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常常想把我们自己跟神是单独分开，好像是上帝是一个很遥远的不知道在哪里的神，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却是活在这个世界里啊，活生生的人，周围的人对我们都很具体，但上帝对我们就不具体了。但是圣经里头的这个观念啊，就是万物都是借着神，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所造的。所以呢，其实这幅图画，我觉得刚才唱诗的时候，我头脑里好像就有这么一幅图画。如果你把上帝想象成一个就是一个大海的话，我们是里面的鱼，而且呢，这个鱼是从这个海里头自己从那里头生出来的。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说，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都生命存活都在乎于他。那个英文的话，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说 we live and have our being， 我忘了什么，大概是这么来讲的，就是说我们活着就在乎他，我们在他里面活着，这个应该是这么个意思，我们在他里面活着，就像那个鱼，如果他整个生命是从那个周围一个活的那个海洋里头衍生出来的话，那么他今天活着，他存活一切呢，其实就是活在这个就是有生命的这个大海里头，对吧？但人呢变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因为始祖犯罪啊，人虽然还是今天我们要活着，我们完全是靠着上帝的生命气息，对吧？就算任何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来讲，就算地上的任何一个生物得以存活，其实不要说得以存活，就是说一个非生命的东西，我们说的这个桌子呀这个地板呀，这些东西，他们这些物质得以存在，从圣经里头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是因为上帝的话造成的，对吧？所以可以说今天一切的东西不单是得以存活，得以存在本身就基于上帝，但是呢人所处的这个世界的话，却变成因着始祖犯罪跟上帝脱离，我们活在一个好像一个很虚无很奇怪的一个世界里头，我们生命存活在乎神，但我们却不觉得跟他有那样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就是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我们看圣经，看新约圣经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做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就是要重新回到活在上帝里这样一个生命当中，是不是？那是上帝本来造人甚至造万物所有的一个旨意，只是因为始祖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从这样上帝的旨意当中脱离出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可以重新活在那里头。所以当我们再来想象上帝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有一个距离的感觉，不需要觉得上帝是很遥远很摸不着的一个事情，可以说是我们真的当我们活在他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在我们都在他里面，他也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应该是这么一个观念啊。这是第十二次讲这个题目，人活着不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然后呢，我也觉得这个系列该讲完了，第十二次，我这一次呢，基本上是想把一些东西有总结一下。我们所教导的啊，就是这一个可以说这个思想的这个构架啊，从福音这个思想的构架，它里头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灵魂体的观念。灵魂体的观念呢，要说简单也很简单，但是这一个概念真要听到一个地步对我们有益处，那就像圣经所有的真理一样的，它不是我耳朵听一听头脑分析一下就能够对我们有益处的，那样子听来的其实最终是一个好像学术上的一个概念，就好像今天有人在讲啊，这个世界有外星人存在，他也拿出一些照片来给你看，看完了以后你从来跟外星人也没有打过交道，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其实没有关系的，那么所以灵魂体这个观念也是一样的，如果只是知道灵魂体这个观念，但把它作为一个头脑上的概念来理解，没有任何的益处。真正的圣经里所有的观念哦，到一个地步对我们有益处，是需要圣灵来启示的。所谓需要圣灵启示，就是说圣灵让你知道 这一个真理跟你是什么关系，对吧？我们来看一些圣经里头的经文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这里清楚的讲到，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门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他这里你看没有 ？Sanctify you holy, holy， 整个对吧？全然成圣，你全人成圣。然后他底下就讲了 ，I pray God your whole spirit and soul and body， 是不是讲的是一个整人整个的一个构成，就有灵和魂和体的三部分啊，对吧？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很清楚，人生说把灵和魂是分开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大家一想到灵魂呢，我们就是灵魂，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你基本上想到的是人里面的一个精神世界，也有人相信，这个就真有这么一个属灵的世界，就是真的有灵魂存在。也有的人认为是，就是有唯物主义的观念，认为这只是我暂时的精神的存在，身体一消失，这个精神的存在就不见了。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对灵魂来讲，大家一般人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我里面的这一个精神这个世界，对吧？但是圣经里头讲的，你看没有，灵与魂，灵与魂，那就讲灵和魂不是一回事。但如果讲到灵的话，我们还想灵，哎呀，这个就有点好像摸不着了，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就有点悬，对不对？所以呢，当圣经里就讲，就是当我们看圣经里这些讲到关于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顿时就有一种好像摸不着的这种感觉，觉得很悬的感觉。圣经里的确有告诉我们啊，这个灵和魂的分开啊，不是人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如果你今天啊，如果没有圣灵帮助你，今天我们来看圣经，或者就算有人他已经有领受，他把这个属灵的事情给你讲，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你听来听去，你都是在一个天然的这种思想里头去理解，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那个世界里的东西跟你好像你从来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你所想象的那个出发点都是你现在的这个世界，对吧？他所讲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然后呢，你看这段话啊，希伯来书4章12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甚至魂与灵。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将魂和灵分开是神的话做得到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头脑能够搞得清楚。比如当我们在这里讲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人去听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如此，我自己也是如此。当你去听的时候，你就尽可能用自己头脑去理解啊，你好像觉得就是有道理，但是好像怎么都抓不住它。直到有一天圣灵把这个道理启示在你里面的时候，突然你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再回头去想一开始自己去听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原来根本没听懂。哎，有的时候也会再说一些同样的话，比如别人在讲属灵的事情，你也会来重复同样的话，等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回头再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在说什么，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啊，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他就讲魂和灵是上帝的道才能够分开的，就意思说啊，就每个人都是有灵有魂有体，但是对于这中间的这个区分，细致的知道怎么一回事，这里告诉我们，只有神的道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之后，我们就明白了。这真的是一件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了，听上帝的道，领受上帝的道，不是天然人自己能够做得到的，来教导这个事情也不是天然人自己能够做到的。就算一个人他明白，当他去教导的时候，除非被教导的人同时在受圣灵的教导，那对方就听不懂，你怎么去费尽自己的口舌去讲，对方都听不懂，除非圣灵来教导啊。我们要有这么一个观念。但是从刚才看到的这两段经文，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全人的分灵魂体三部分，而灵和魂之间的这个就是搞清楚，能够区分得了这中间是怎么一回事，只有神的道进入内心，我们才开始明白。所以呢，当神的道没有进入内心之前，其 其实我们不需要费太多的头脑或者理性的去分析说到底什么是灵，到底是什么是魂，怎么一回事。其实分析来分析去，那个还是一个自我的努力，并不是上帝的道在我们内心里所做的工作。嗯，然后呢，我把这里用一些示意图来描述，这样子更容易搞清楚啊。就是当我们想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外面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在这里有个圈圈呢，是放在外面最外头这个。我们用这个身体呢，显然是用来接触世界的，对吧？接触物质世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子、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口啊、我们的触觉等等，对吧？这五种感官，五个感官，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世界来接受信息。如果今天你任何一个感官出了问题，那你就不能接受这方面的信息，对吧？你就不能接受。男人或许可以用其他的感官来补足这一个感官所缺乏的，如果缺乏这个感官所不能够获得的信息，但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绝对就是受了限制，对吧？受了限制。如果你今天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当另外一个人给他描述这个花的这个颜色有多么好看，对吧？蓝天是怎么一回事，对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信息，对吧？那同样呢，对于属灵的东西呢，那是不是就是在这里这个图画告诉我们，属灵的呢就通过我们的灵才能够接触属灵的世界。正是这个原因啊，当一般的人对灵没有认识的时候，对属灵的世界对我们都是很玄很陌生的。这个就等于好像今天一个瞎眼的人，生来瞎眼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颜色，对吧？从来没有见过图案，他最多可以摸一摸，但是如果这幅图画是完全是光滑的，它的图案是表现在上面的颜色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认识这个。所以对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直到我们里面的灵啊，只要让我们的里面的灵好像被上帝的被上帝可以说是重生以后，我们对属上帝的这个世界才开始有一个认识。总之来讲，告诉我们里面的灵是接触认识属灵的世界的，外面的身体是接触物质世界的。那魂是怎么样？魂就是中间的这一点，中间的这个交界或者桥梁。那这个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告诉我们，这是人是有灵有魂有体，没有其他的在这个宇宙当中没有其他的另外一个上帝所创造的是这么一回事的，对吧？动物就没有灵了，就没有跟上帝打交道的这一部分了，它有身体了。有些动物呢，取决于多复杂的动物，它也可能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对它自我的一个认识，对吧？大家有见过那个什么吧，就是说做过实验，对不对？有些动物呢，好像是狗吧，比如说它照镜子，它不知道，或者猴子，它不知道镜子里那个是它的。但是大猩猩呢，或者黑猩猩的话，它照镜子它就知道是它自己，它还可以对着镜子看看它牙齿干净不干净之类的。所以不同的动物呢，它就有就是对，可以说是这个魂的这个程度就不一样，对吧？天使呢就是属灵的，天使是灵体，对吧？但是天使就没有一个身体了，属物质的这样一个身体，对吧？所以只有人呢，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被造的里头，只有人是处于这么一个中介点。那这个原因当然很重要了，原因就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其实是很明显的。从圣经里头创世纪里讲到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来管理神所创造的，对吧？神所创造的物质的世界，但是上帝是属灵的世界。所以人既然要发挥这么一个功用，要把上帝的那按着上把上帝的形象样式彰显在物质世界，那人必须有这么一个功能，能从属灵的世界里来领受，然后把这一个带到物质世界里头来，对吧？圣经里头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啊，就是在我们重生之前，我们的灵啊，它很细致的描写呢，其实旧约圣经也有很多这个灵的功能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前有一个系列叫做与主联合，那个时候很仔细的讲了 重生之前那个灵的功用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一个人当始祖就是犯罪的时候，这个灵啊跟上帝好像就断开了，就好像进入一种死的光景。所以旧约圣经在创世纪的时候，当神给亚当说让他不要去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就说你吃的那一日必定死。如果我们去看的话，那个死，身体的死，它应该是七八百年以后的事情，是吧？所以他所说你吃的那日就必定死，就是在他里面生命跟上帝断绝了。就好像一个枝子，他如果接在这个树上，他可以一直有生命，如果这是个生命树的话。但是如果他砍下来的话，它里面有残余的生命，但是这个残余的生命呢还在发挥原来的功用，但是跟就没有那种永恒的生命了，对不对？那个就称为死了。不管他残余的生命表现有多久，但是他实际上已经死了，因为跟生命的全然断绝了。就重生前我们的灵里头跟上帝是断绝的，所以在重生以前啊，重生以前我们对属灵的事情真的是不清楚的，真的是不清楚的。如果有人呢，如果有人就是说是所谓比较通灵的话啊、哦，通灵或者在其他的宗教里头有通灵的这样子，其实呢只要不通过耶稣基督，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呢在重生之前，如果有人接触属灵的世界，不管是通过冥想呀打坐呀气功也好，最终来讲其实接触到的不是上帝的那个属灵世界，是吧？但是重生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是灵重生了，重生的时候是灵重生了。我们看一些经文啊，撒拉太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他就讲到当一个人重生之前实际上是奴仆，这个奴仆的意义当然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可以说是罪的奴仆，对不对？是罪的奴仆。说重生之前那个灵就好像是做奴隶的，但是呢重生以后因为领受的是什么，儿子的灵，耶稣基督的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成为上帝的儿子了。所以这一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出来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实实在在发生了一件事情，你真的你里面的生命是从神那里生的。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啊，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耶稣基督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什么叫做血气生的？圣经上说血气说 flesh 就是天然的这个生命，所以当我重生之前我所有的这是个天然的这个生命，但是重生的时候呢它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啊。这个血气是 blood， 情欲翻译成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其实情欲这个词翻译成的 flesh， 这个是其实是叫做血气的生命，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等人是从神生的。你看没有，重生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成为上帝所生的了。所以真的是他的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啊，真的是上帝的儿女，绝对不是在是想象的，绝对不是想象的。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啊才会有这么一件事情，才会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在目前为止他就告诉我们啊，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真的发生了改变，我们不但生命发生改变，我们的那个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对不对？身份发生了变化，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属灵的这个世界，是在灵里头。你要明白这个呢，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除掉很多的困惑。因为很多的时候，就算有些我们知道重生的基督徒，你后来从他生命当中明显看出来他重生了，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会怀疑，他说：“哎呀，我有没有重生？”为什么他会怀疑呢？其实就是不明白这个重生是灵里头的重生。当把这个灵魂，这个灵和魂体这个观念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会从自己的我们一般所说的内心的世界来审查自己，是不是有迹象表明我是有重生了，对吧？如果他一般什么样的人不会怀疑呢？就是他信主了以后，他很明显的觉着自己里面有一股力量推动他来 比如说读圣经啊，来来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啊，他知道里头有这个，然后自己也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他一般就不怀疑，对吧？因为他知道重生了以后有一这种一个就是这样子内在的一个变化，内在的力量在更新在改变他，这样的人一般不会怀疑。但是什么样的人虽然重生了还是会怀疑呢？他重生了，但是他生活当中他有一些我们大家所说的罪的思想或者是那种行为，他无法胜过。他是胜不过的时候，他今天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我如果重生了，我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呢？对不对？我如果真是上帝的儿女，我为什么还是会这样子？但其实真正啊重生的人才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对他来讲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对吧？所以他今天呢，他如果还在这罪当中的时候，还有这些不好的念头的时候，他就会挣扎，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重生。但如果你明白这个观念啊，真的可以让人从这里头得释放。就是说今天啊，我们重生的时候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那一部分，看不见的那一部分，那个灵重生了。当然后面还要教导这个灵的重生的意义是何等非凡，但首先他就告诉我们，不要直接在自己的思想里头去找这个证据，就不我说的证据啊，就是证明的那一个，不要去用我的思想和行为去证明这一个，这个是凭信心来领受的，对吧？凭信心来领受的，这样子呢，就是明白这个呢，就帮助基督徒走这条就是本乎恩因的信的道路，从信心这一步一步走上去，而不是用感觉或者看外在的行为那么走上去，那么走上走就走到肉体里头去了，对不对？所以这观念你会发现啊，虽然非常非常简单，但这每一个观念都好像一个一个的基石一样 foundation 一样，它在这里哒哒哒能够帮你一步一步走上去啊。我们看这里有耶稣所说的一句话，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到目前为止我知道我重生了以后是灵的重生，而这里又告诉我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他告诉我们什么？今天不要去看外在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今天真正让我们活着的是灵。如果我里面的那个赋予我生命的使人活着赋予我生命的那一部分重生了，而且前面讲那一部分重生得着的是耶稣基督的灵，对吧？他儿子的灵进入我里面嘛。那你现在想想明白这里了，是不是就给我们又往前迈了一步？而这句话所意味着啊，就是灵魂体还不是简单的像那三个圈圈，那只是个示意图，每一个示意图呢都只能表达圣经里所描述这个灵魂体的这个观念的一部分。所以那一个不是用那一个来那个示意图你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涵括了，它每一个示意图有它的用处也有它的局限。你比如说刚才那个示意图，你总觉得这个灵魂体啊，灵是里头很小的一个嘛，最小的那个圈圈嘛，对不对？最小的那个圈圈。但他这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你就知道这灵的重要性。我这里用另外一幅图来描述啊，就好像我们人整个就好像一棵树一样的，今天灵呢是你看不见的在土里头的那一部分，但是呢那个根啊却是你生命的源头，从那里或者从上帝那里领受生命的那一部分，你一切的营养呢都是借着根来吸收的，对不对？那今天如果我们用这幅图来理解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句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他就告诉说你今天不要去看你外面的那个树枝树叶和果子，如果你去看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把那个当作最重要的了，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叫你活着的乃是灵，如果你知道你重生了，如果你知道你里面有个全新的生命，借着那一个从基督里面的所领受的灵，你可以领受上帝一切的生命能力智慧公义圣洁等等，那今天是不是你整个人就是新的了？因为我原来这个树外面的如果果实和叶子不好，原因出在哪里？ 就告诉我们重生之前那个问题出在那个灵啊，对不对？那个根有问题，根有问题怎么都不可能长出好的树来的，所以呢不可能通过我不去改变那个根，我去修就是修饰外面的那一个，修饰外面的那个果，那些果子或者修饰那些叶子能够改变问题，对吧？这是一个活的一个生命，它必须把根或者是把生命的那个本质，把底下的那个东西改变了。那重生是干什么？重生就是改变这个东西，重生改变了这个，那我从此之后，我既然我这里面有一个新的这个生命，我这个人是活在这个新的这个根上，活在耶稣基督里，扎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个根上，那今天是不是我其实就是全新的人？就算我今天外面的叶子还有枯干，就算我现在的果子还结得不好，但是那个是原来旧人的问题，旧根的问题，旧根残留下来的外在的表现，但我今天我里头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所以你看没有，他一步一步就把这个让我们越来越深的明白耶稣基督到底为我们做成了什么。嗯，然后呢这一个呢，用这一个，示意图，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圣经里头的有一些话啊。耶和华，这是创世纪第二章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你看，当神造人的时候，他首先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造了人的身体，他就告诉我们外在的这一部分呢，只是算物质界里头的。但是当他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的时候，是这个灵，对吧？他进入他里头的时候，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中文说有灵的活人，英文叫 a living soul， 他就有了这一个，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所以你看没有，人之所以有一个自我意识，这个意识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一个木头就没有一个自我意识？为什么一个桌子它就没有自我意识？因为它里面没有上帝给他的这一口生气，对不对？我们人呢，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自我意识，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这样子的魂，就是因为底下有一个支撑他的，底下有一个他赖以生存的那一个，那就是他的灵，对吧？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现在想，之所以有这个树干啊，之所以有这个树干，原因是因为底下有根的，没有根就没有树干的。对吧？如果没有根没有树干，这上面的就是尘土，是不是啊？上面就是尘土，并不是一个活的人。所以这些观念呢，都跟我们天然人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我们天然人都是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从小就活在物质世界里，我们里面的这个自我意识并不知道自己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看世界呢，总是就是我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呢，总是在这个世界里头的，所以我们人是习惯于看物质的世界，而不是看属灵的世界。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的经文里头就看到说，人如果要活得好，其实要知道怎么样从上帝那里领受他的那一个生命，对不对？看一个经文啊，约翰福音第3章6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肉身生的这段是主耶稣给尼哥底母来讲重生的事情，对吧？他所讲的肉身就是他天然的生命，因为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难道能够再进母腹再生一遍吗？耶稣告诉他，这个你再生出来还是肉身，对吧？从这种过程生出来的是肉身，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天然的那个生命圣经被称为肉身，但是重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从灵生的就是灵。你现在想，如果我们原来是一个人，对吧？天然的肉身，耶稣说你需要重生，重生了以后才能进神的国，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然后就讲到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是不是这句话也意味着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是灵吗？对不对？因为原来你是这个肉身，现在你是从圣灵重生了，对吧？可以说是从基督里重生，也可以说借着基督重生了，对吧？那这个重生之后他说是灵，那他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真正的身份啊，不是这个身体，真正的身份也不是这个魂，真正的身份是那个灵，魂只是自己对自我的一个认识。所以如果明白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过去我们人呢对自我的认识纯粹是建立在一个这个世界叫做属肉体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头的一切东西都是谎言，他没有告诉你你真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对吧？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活在一个跟上帝好像我刚才说很奇怪的世界。我们人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能够活着，完全是因为在这个生命的大海，在上帝里头。但是今天他活在里头，他却不觉得自己是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境界啊，对吧？所以我们生来所建立的那个自我形象，生来所有的那个自我意识完全是错误的。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你知道多少基督徒因为不明白说圣经里就是圣经他所要做的一个工作是彻彻底底把我们从天然的这个生命里头拯救或者改变过来，让我们有个全新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观念的话，当然来到教会，当然在读圣经，当然来听到的时候，基本上是干什么？基本上是说我还是停留在我天然的这个生命里来，天然的这个生命想通过圣经里的话语、上帝的帮助对我天然的人有所帮助，得到一些好处，对不对？但是呢，神不是要做这个事情，神固然是要帮助我们，他怎么样帮助我们？他把我们从一个错误的那个生命状态里头彻底的带出来，放在耶稣基督里另外一个生命的状态里头，是吧？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另外一幅图画呢，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来看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灵魂体的观念。因为前面这些图画，第一幅图画把灵放在最里头那个小圈圈里，第二幅图画把它放在好像有点不起眼的根里头，虽然我们也觉着根蛮重要的，对吧？但是这幅图画就告诉我们灵魂体，这个灵呢就从体开始，体呢就好像冰山露在水面的这一角，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着的，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魂呢就是在水面以下的，但是呢之所以这个体得以存在，我们这个身体我们今天还有生命，是因为里头有灵魂嘛，对不对？如果这灵魂一离开，人不就变成土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的支持呢却是靠着里面的魂，那魂呢又不是单独自己能够有的，魂呢是浮在这个水里头。所以当我们今天讲重生的时候，不是在讲我们里面的很小的那部分改变了，就像刚才所说的那句话，从灵生的就是灵，对吧？我们真正改变的不是很小的很不起眼的一部分，是改变整个赖以生存的这个水，整个赖以生存的水。所以如果明白这个，你就知道重生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重生没有重生就没有任何我们所要讲的在新约里头在基督里头的东西。这个重生是这样子的重要。而且你现在想想，如果你内心里真的觉得这么是真的，就你真的相信圣经里所说的，我重生的时候，我今天我所在的那一个就是我生命的那个本质，我今天我所有其他东西都是依赖那个本质来存在的，对不对？然后今天那个生命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你如果内心里真这么想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全都被在重生的时候解决了，是不是你如果真能够相信这个话，重生的时候你相信这所有这些东西，那他怎么他受什么，他原来有问题什么，原来旧的那个灵有问题，今天这个灵换掉了放在一个新的这个水里头，对不对？整个这些呢又靠着这个水里头，它的存在就是靠着这个水，那这个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当你真觉得自己改变的时候，你的魂就改变了，我的意思你的自我意识就改变了。自我意识并不需要就说是自己努力去改变它的，自我意识只是需要认识到自己已经在基督里头被改变了，对不对？当你能够相信圣经里所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的魂就更新了，对不对？而且呢，圣经里还有这么一句话，格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But he that is joined unto the Lord is one spirit。 原来这个灵不是单独的一个灵，就好像这个冰山一样，你在这个无限大海里头，中间可以有无数的冰山，但是只有一个海，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的灵，你也可以说是就是上帝的灵， 因为耶稣基督跟神是合而为一的，对吧？耶稣基督跟圣灵也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说与主联合，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当我们说重生，就是我灵重生，其实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从此就是因着重生，我们人就跟上帝恢复了该有的那个关系，是不是？该有的那个关系。所以可以这么说啊，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我们才可能重生，我们才可能重生。我也可以再把这个地方稍微解释一下啊，圣经里所讲的重生，有可以说是有这么两重的这个概念在里头。有一重的概念是历史上的重生，历史上的重生啊，在应该是在彼得前书里头讲过，他就讲到说，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什么时候？2000年的前的事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那在历史上，上帝已经重生了我们，在那个时候，上帝就已经更新了我们。那你说我那个时候在哪里？我都没生出来，这不是指我们属肉体的这个生命，这个固然是，不管你是20年前、30年前，我们这可能应该没有50年前生的，也可能有50年前生的，但不管怎么说，没有2000年前生的，没有2000年前生的，但是我们的灵里头的生命2000年前就发生了，对吧？这是历史上的重生。另外还有个经历上的重生，经历上的重生就是。当我真正明白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明白了，我跟这个历史上重生的这个事情有了关系了。或者是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的那个灵，今天成为我了，被我所接受了，对不对？这个真理成为我的一部分了，基督进到我里面了，我进到基督里面了。那这个是呢，我们个人需要做的，每个人需要有的一个经历。这两个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但不完全一样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啊，真的我们重生的时候发生了多么多么重大的事情啊。我们再来看，就在圣经以西结书有一个描述，在以西结书36:26-27，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们刚才已经明白什么叫做在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这就是跟原来旧的那个灵不同的，对吧？然后他说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就是原来的肉体里头有一个心，这个心跟上帝好像石头一样，好像上帝跟石头一样没有反应，对吧？没有反应。他赐给你们肉心，就是能够感受到上帝，能够认识上帝的。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从这段话就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啊，再也不是上帝要求人你去做到这个，你去做到那个。他是说什么？他通过神自己的灵，通过给人新的这个生命，给人一个新的心，给人一个新的灵，然后把上帝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这样子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强调神借着耶稣基督做什么。有的时候有的人听的时候就有一个误解，觉着你好像讲来讲去在讲神做什么，为什么不讲我们人的责任？其实我们在讲人的责任，因为在新约的时候，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是领受上帝的工作。当你领受了上帝的工作之后，你才可能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是在讲什么？是讲，你可以说从间接的，直接我们在讲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什么工作，好让我们可以领受。那间接在干什么？间接让我们好领受了之后，就可以表现出神的生命来，是不是？所以不是讲做不做的问题，是讲怎么做的问题，谁来做的问题，靠谁做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我们在讲人应该做什么，人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个重心让人放在人自己的工作上，让人靠着自己要来顺从神的律例，遵行神的典章。如果我们看一看旧约的历史，就知道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只不过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虽然活在新约时代，但用的方法跟上帝打交的方法、打交道的方法，还是旧约的时代的这个方式，对不对？但在这里头啊，又讲了一个事情，看没有？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就说是不光是给我们心灵啊，你要给我们一个心心，这个心是很重要的啊，心是很重要的。圣经里头心的概念是什么啊？我们原来有很仔细的讲过，现在我只是大概总结一下，就讲到我们的灵和魂啊，我们的灵和魂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啊，内心呢，包括我的灵，包括我的魂，包括我的灵，包括我的魂。前面当我们讲灵的重生的时候，它是去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是什么。就我重生的时候，灵里头重生是真的是这么一回事。但讲到心心的是什么怎么回事？因为人的心啊，是你整个运作、整个生活的那一个中心点。所以今天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活出这个真理的问题。前面在讲那个真理是什么，现在这样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真理里头。所以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在这里头。我可以讲我今天所总结的，是过去可能一两年，其实不止一两年了，过去五六年所有的所这个在这个上面所领受的一步一步的大概的这么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它每一个都有它重要的东西。你如果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没有领受，你就会发现后面再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很难摸得着，很难抓得住到底是什么。当别人在讲他在这里头的经历的时候，对你好像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原因就是因为这有些很基本的东西没有领受，没有在其中扎根啊。所以我们讲一讲圣经里心的概念。圣经里心的概念啊，心基本上就是人的信仰系统。这所讲的心啊，不是我这个 heart 来 pump 这个血的啊，这个器官，它是在讲的人的其实整个你的属灵的生命以及你物质的在外面这个生命的这一个核心的那一部分。而那个核心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内心里头所领受所相信的这个话。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圣经很仔细的分析，我们每个人想想自己的经历，你都知道说我们人是靠着心而活的。大脑呢实际上是一个工具，大脑是一个工具，是吧？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内心里觉着自己不行啊，觉着自己不行，他内心里真相信自己不行，他就不能够很好用他的大脑。因为他用一用，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会碰到困难，但他内心里相信自己不行的时候，用一用就没有劲了，就放弃了。所以我就说大脑实际上基本上是一个计算机，心才是你好像那个计算机管理用计算机的那一个人操作者。所以圣经里所要改变的，它不是改变我们浅层的东西，它不是直接改变我们的身体，它是不是直接改变我们表层的思想，它是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然后从那里从里到外一步一步，然后改变我们深层的对自我的认识，改变里头的东西，通过这样子改变里面的生命来改变外面的生命。所以内心里所相信的话语啊，内心所相的话语真的就在决定我们每一个人。你就现在想一想，如果一个小孩子啊生活在比较那个什么，就说他受一个正面的环境里，他其实什么叫做正面的环境啊？不管是父母对他的态度也好，或者周围的环境也好，这种环境其实对人的影响就是说，借着这些环境给他有一些对人生对自我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对不对？其实就是话语，就是思想。这些思想有的时候很简单的，就像有一个人，他如果内心里觉得说是没有人喜欢我，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这么简单一句话，这种话一旦进入内心，如果在我们的嘴巴上说说这个话，这其实没有什么影响的，对吧？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心里头相信这句话，你就知道这个人今天去面对一切的事情，面对一切的人，面对任何生活当中的经历，那些东西呢，他都会用这一句话来过滤。别人比如给他有这么一个态度，他如果相信没有人喜欢我，别人对他好他不会相信的，对吧？别人对他不好果然是如此，对不对？所以今天内心里相信的其实都是向来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话，但是从小到大在我们内心里头沉积， 而这一个内心相信的话呢，除了对世界的认识，最主要的是它就直接决定了我们的自我意识，决定了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就是我们人对自我的一个定义，就是人对自我的一个定义。我们把这个记一下。所以内心里相信的话，直接决定的是我们的魂或者我们的自我意识，而内心所相信的话呢，取决于你所相信的这个话到底是跟，比如说对一个重生的人来讲哦，到底是跟我重生的那个灵从基督那里灵是一致的话，如果是一致，那他就这点就可以过来，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 filter， 对吧？这个过滤器。如果你今天相信的话是跟神内心里相信对自我的认识，你如果是跟上帝给你的这个在基督里这个新的这个灵是一致的，那他其实那边一直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信他的从他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讲到是我们重生以后的灵，对吧？他其实那个江河一直在流，但是呢你的自我认识如果跟他不一样的时候，就把他可以过滤掉了，他就进不来，进不到你的内心的这个世界里头来，进不到你的自我的生命当中来。如果你内心里相信的相反是从这个邪灵那里来的谎言，比如说定罪啊，对不对？比如说骄傲呀，比如说自私呀，这是我内心里所相信已经相信的那些话，对吧？那么他就可以来影响你。其实这样子来讲，明白这个道理啊，看着好像很简单，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人生当中再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我们也知道仇敌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他就让我们不至于去可以说是疑神疑鬼。你知道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从哪，这个问题是怎么样产生的，答案又是怎么样来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那是不是人很无助啊？那真的人的觉得很无助。所以圣经里所教导我们这些事情啊，其实无非最终来讲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跟上帝在生命上进行连接，不光是重生灵里头进行连接，而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才不是说嘛，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神的保守，是不是？无非就是让上帝的那个影响力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来。这个概念目前为止，它就告诉我们怎么样通过内心相信的话语，内心的话语能够要么接受从上帝那里来的生命，要么接受从撒旦从邪灵那里来的破坏，对吧？所以当圣经里头啊，另外内心所相信的话语直接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直接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但它怎么样影响的，无非就是内心里头的话语成为一个过滤器，或者成为你的一个阀门。这个阀门如果向上帝那方面打开的话，那上帝的生命圣灵的律就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运行，如果是向那边关闭的话，那就罪和死的律在我们身体上运行。这就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例子，当人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并没有直接去为他祷告，也有的时候我们直接为人祷告，他身体得到医治，但还有很多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听神的话，并没有刻意的去想这个神的话要怎么样跟我的身体作用。当他内心里头的这个对了以后，其实就从上帝这里领受了医治，是不是？接受了这个生命力，让生命圣灵的力进在我们的身体里头来。当然在这里可以插一句，就是说在我们这，你如果明白圣经里所讲的这些观念，你就知道说其实祷告这都是叫做权宜之地，权宜之地就是你今天为我，不管是领受别人祷告或为别人祷告，都是暂时的，可以说是通过别人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把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把这个生命力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释放在被祷告的人身上。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别人不可能每时每刻为你祷告，而且呢你同时呢就好像别人引入了一个生命的活水在你里面，但你如果自己跟上帝没有联合在一起，自己还向着这些不好的东西在敞开，那从邪灵那里来的罪和死的律，对不对？还是在我们的身上发生的作用。这就为什么你单凭人对别人的祷告不可能解决他生命当中全部的问题， 这只是权宜之计，可以说是救急的，对吧？救急的。但真正每一个人呢，要想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生命力，需要我们自己知道怎么样跟神联合在一起，自己从上帝那里不间断的领受，对吧？这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方法啊，更好的方法。如果明白这些刚才所讲的这些啊，你就知道说圣经里讲这个话。当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主耶稣讲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看尽心 all your heart， 他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我们如果在天然人里头，就一般的人看这句话，神说这个是什么？这是律法的总纲，对吧？第一条，诫命里头最大的一条，对不对？我们就说神要求我们要完全的爱他，对吧？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还啥都别做了，你就是一天就爱神就行了，对吧？你觉得是这样子？但如果明白刚才我们人是怎么样活着，我们人靠什么活着，人怎么样从上帝那里领受，那这里这句话是不是在告诉你怎么样活在上帝的恩典里啊？是不是啊？尽心嘛，当你把上帝的那个话，赐生命赐祝福的那个话领受在你心里头的时候，你用你的内心接受这个话而不是其他的话的时候，是不是啊？上帝的生命祝福就自然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它就改变你的自我意识，你的自我意识里头完全就是按照上帝的那个旨意所形成的那么一个自我意识，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就叫做活在上帝的旨意里头啊？那什么叫尽意呢？ All your mind， 这个 mind 其实我觉得应该描述就是心灵深处的那个眼睛，就这个背后的这个意思是很复杂的，我只是现在这么样描述，就是当你的内心里头充满上帝的话，你的自我意识改变的时候，就好像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所做的那个工作，让瞎子的眼得以看见了，你内心的那个眼睛就可以看见了。内心里头你若常常看到的是光，从神这里来的光，常常领受的是上帝的那个生命，你看见什么你在领受什么，那一个对你是真实的，那这就叫做活在信心里头了。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已经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没有人在这个世界能够过一个 perfect 的生活的，外在的生活的，没有人，对吧？主耶稣在地上都会累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都会饿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外在的这个世界，不要指望要在这个世界里达到一个完全的生命，这一个世界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 家乡，真正的家是在将来在耶路撒冷那里，在神那里，对吧？所以今天呢，当我们里面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你渐渐虽然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完全的，但内心里头里面这个人却活在完全当中。而什么叫做尽力爱主你的神呢？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就充满我们这个人，我们活在这世界做一切的事情是靠着上帝的大能生活的，这个力量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你看没有，从恩典，从圣经里这些观念，你一旦看明白了，他突然就把圣经里头这些这句话或者很多其他的话都变成一个教导你怎么样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的一句话，它不是上帝对你的一个要求，对吧？明白了这句话，你就明白说我们前面讲我的心呐那个系列前后有十讲，对不对？一直用的是这段经文，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今天如果我里面这个心是对的，如果我活在这个心里头，对不对？那这样子我一生的果效自然就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旨意在我一生当中得以成就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我内心里头不知道怎么样，不管是不明白，就是我不明白该怎么样做，对不对？或者是现在并不在乎这些东西，那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内心里不是从上帝这里领受祝福，我们无形当中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出于悖逆，并没有从上帝那里领受生命，相反呢却领受的是亚当那里来的已经败坏的那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就是今天内心的状态 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怎么外在的生命怎么一回事，没有一个人可以绕过这件事情。所以你看没有，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这就是在恩典之下所建立教会和在律法之下建立教会最根本的不同。在律法之下基本上是说上帝要求信他的人做这个做那个，是人来做，但在恩典之下神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来到教会基本上是领受上帝对我们的救恩和帮助。当我们能够领受到什么程度，我外在的生命就能够荣耀他多少，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从此不在乎上帝的荣耀，那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告诉你上帝的荣耀是怎么样通过我们，是靠着他自己的生命，靠着他自己的救恩来彰显的。所以简而言之，到了新约时代，进入恩典时代，我们才真正看到说，原来上帝是做成一切的那位主，对吧？那新心怎么样获得，对吧？刚才不是讲到这个新心嘛，也讲到这个新的这个重要性。新心怎么获得？我们都知道啊，人的这个心最主要的，刚刚不是说内心所相信的话语，它直接决定了你对自我的一个认识。那我今天其实说到底，不就等于说，在新约的时代，这个新心的获得，就是说我怎么样通过福音，通过神的话，对自我有个全新的认识。那你说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很多人不觉得这个有多么重要，其实你都不知道，你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你有个错误的自我认识。如果你今天所有的好处，你今天在生活当中还有任何好的东西，都是你在自我里头有正面的东西。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你就假想一下，如果今天一个人在他的自我意识里全是负面的东西，没有人爱我，我一点价值都没有，我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我活着就是白活的。如果一个人内心里是这样的思想，今天你把他放在皇宫里头，他都是很 miserable 的，对吧？但是如果一个人今天他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但他内心里头他有一部分好的自我的东西，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觉得人生还有意义还有价值的部分？我以前举的例子，他说我学习不好，但我体育很好，对不对？这个内心里头觉得这个我是这个运动健将，哎呀，这就那个什么，但学习又不好，体育又不好，那不就麻烦了吗？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就说你内心里头啊，你对自我的认识，其实是这一个自我意识决定了今天快乐不快乐。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以为今天是通过获得物质上的东西我可以快乐，但主耶稣讲过，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外在的东西从来不能够让人得到满足。其实我们人试图去获得那些东西，最终目的是什么？最终目的不就是让你自己想要 feel good 吗？那怎么样 feel good？ 其实就是改变我们的自我内心里头自我的认识，是不是啊？你觉得自己有价值，你觉得自己活着有意义，你觉得你的未来有盼望，你觉得今天碰到困难的时候，你里面还是有 resources， 你知道该怎么可以解决。当然对我们来讲都知道这是借着神，所以就意思说我知道神是我真正可以依靠的。所以你今天这个内心的这一部分得以改变哦，生命才得以改变。那这里就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怎么样去改变它？如果以前在人生当中一次一次的失败，最后那些失败就把我本来从一个比如说天真烂漫的这个儿童，对不对，改变成各种各样身上充满了创伤的这个成年人的话，那个是负面的经历，对不对？那今天怎么样从这个充满创伤的这个心灵能够回到一个完整的这样子一个心灵里头？这就是神借着福音做成的事情，借着福音来做的事情。这个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借着耶稣基督救恩做成的，借着耶稣基督救恩做成的。但我们简单一讲，怎么做成的？当我们以前我们我想没有人生下是基督徒的，对吧？都是后面听了福音。以前你也知道，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知道历史上有个耶稣，他钉了十字架，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 我就算看了关于耶稣传这样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对吧？他只是在讲历史上有一个人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有的人相信这个，有的人不相信这就有的人相信这个事情是出于这个意义，还有的人不相信，那跟我没有关系的。但是当这个福音传在我们的耳朵里头，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死啊，他不是说是像我们所说的历史上有个伟人，对不对？然后死了，对吧？如果要那样子跟我们没有意义，那耶稣死不死的历史上死的人多了，对不对？但是他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病十字架是罪身秘诀，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当圣经里头的话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死啊，跟历史上任何人的死都不一样。历史上任何的人死就是他死了，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是作为上帝的儿子，把所有的在亚当里头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含括在他里头。当耶稣死的时候，就是让这些死了。哦，这我开始就明白了，原来我过去的那个救我，对不对啊？我认为我活着的那一个生命，居然在耶稣基督里头被结束掉了，救人嘛，对吧？这个如果不是圣经的话这么说，谁会知道呀？你现在想，如果不是新约写出来，旧约预言了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他真的成就了这个事情，如果成就了之后没有把那个消息传出来，没有人告诉耶稣基督到底此是什么意义，那今天旧约已经成就了，跟我你我没有关系的，对吧？耶稣还是好像他死了而已。但是呢，当这个福音传在我们耳朵里，当我们自己不想活在这个旧人里头，我不想有旧的这个自我观念的时候，当圣灵把这个话启示在我们内心里，这个时候这些话都要靠启示的，就圣灵要让这个话对你我变成真实。我意识到我的那个旧人真的结束了，在耶稣基督里。然后哥林多后书5:21讲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原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犯罪，他上十字架是把我们所有人的罪收纳在他里头。这个比方就好像一个大的一个吸尘器啊 vacuum， 他把所有人类的罪啊，从历史上到将来所有人的罪全部都吸在他那里头。他死的时候是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死的，接受上帝的审判的。他不但把这个罪吸到他里面，接受上帝的审判，他把他的义给我们了。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把原来他在地上所做的这一切，除了遵行律法上的每一个诫命，一直到最后一个，其实都不是律法上的诫命了，你也可以说是律法上的诫命，最后一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把他所用中国人的话所说的，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遵行上帝的每一个旨意，没有犯任何的错误，那一个功德吧，这就是义啊，今天算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以你明白之后说，他就把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那个生命胜过了死亡。原来不是接受人的这个罪进到死亡里，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的那一个血，可以这么来说，耶稣去死，去担当什么？去担当所有人的罪，来解决所有人罪的问题。那他居然一死，那就把这个罪就洗清了，对不对啊？他的血就把所有罪都洗清了。那他一洗清了，洗清了所有人的罪，他身上的罪也被洗清了，他就变成没有罪的了。这个悖论啊，撒旦绝对没有想到，想到了就不会把耶稣基督送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借着这样子，圣经上说，神使那是群羊的大牧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血，对不对？真的是让他用他自己的宝血，让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然后他把他那个生命就白白给我们，把他的义白白给我们。当你越来越听明白，我这当然这里不能讲太多，这基本上就通过讲 福音，讲耶稣基督的死是什么意义，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什么意义，这个死与复活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上帝为什么要借着这耶稣基督做这些事情。在你听的过程当中，你突然听明白了，原来神借着这些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无非就是让我重生嘛，无非就是给我一个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嘛，无非就是让耶稣基督今天活在我里面，而且当我灵重生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你就可以说，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是不是清楚地讲明保罗有一个新的自我意识，从此不是我自己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可以说这个新心是怎么获得的，新心是福音讲给我们，如果没有福音讲，就没有新心的，没有人可以对自己有个新的在基督里头的自我意识。福音所讲的就是基督做成的救恩，当我们听明白他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借此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自我意识，而这个新的自我意识是在基督里头的，对吧？在基督里头的自我意识，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新的自我意识了。你知道这一个点啊，这一点真的是我觉得一直到今年对我们，对我个人来讲，对我们教会来讲才开始比较清楚。而这一点每个人，你如果在这上面已经有所启示的，你就知道这一点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前面知道灵魂体，知道灵重生，但总是有一种不知道怎么样来运作，不知道怎么样活，不知道怎么样来真的来经历的那种。你有时候也有经历，但是那个好像有点看不着摸不着，有点把握不住。但是今天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新的自我意识，在基督里的自我意识是怎么样获得，怎么样持守的时候，突然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就具体了，就具体了。嗯，在历史上啊，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可以说我们就说耶稣基督吧。耶稣基督把人类的历史分成两半，我们知道公元前公元后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而那个具体的日子定的不是那么准，我们又现在不在乎这个。但是我们从圣经里知道这个人类历史的分界点啊，其实是什么，不是耶稣基督的出生，是你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被上帝生的那一日，对吧？不是属肉体在地上生的那一天，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把人类历史分成两半了。在那之前人类有问题，是因为人犯罪，人跟上帝隔绝，对不对？然后在那之后人类再有问题是什么，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活在基督里，因为基督已经解决了一切的问题，解决了罪的问题，解决了死的问题。所以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一天，人类历史就被分成两半了。我们今天是活在这一边，但是呢这一边呢又不是一个天然的人可以进去的，就这一边我们今天多少人都活在公元后，对吧？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活在2015年，公元后2015年，但是到底有多少个人跟耶稣基督所划分的这一个人类历史的分界点直接有了关系，那就少而又少了，对吧？那就少而又少了。所以在我们过去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用圣经里头的旧约圣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例子做比方啊。另外我也要说，圣经里头所有的事情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讲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看明白他真正在讲什么，不是我去研究历史然后告诉哦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样，这个文明古国埃及怎么了，那个怎么了，那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圣经里有看到耶稣基督，然后看到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所以这一个例子呢，非常非常形象的指出了我们今天我们人要怎么样进入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开始的新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就开始了，但是不是天然的人就进去，不是自动的进入到那里头的。这就好像旧约圣经里头神给以色列人所预备的那个迦南地，那个迦南地在不在那里，在那里。神有没有应许给他们，有应许，但除非他们过约旦河，他们跟迦南地里头一切那个丰盛的那个出产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 所以呢必须要有这么过迦南地的这么一个经历，而这个经历我们前面有讲啊，就是这个信心的获得。在这进迦南地之前，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这个时候已经脱离埃及了，对吧？脱离埃及了，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是在埃及成长所塑造的。这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今天你重生的那一天，你虽然你生命已经灵里重生了，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灵里头已经进入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一个时代里头，那个新的世界里头，但是我们内心的世界全都是这个世界来的，对吧？内心的思想全都是世界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对我自我的认识就是圣经里所说肉体的认识。什么叫肉体？肉体就是天然这个生命，天然这个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然的自我观念，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我对自我的认识就是这个。你如果觉得今天你还在什么事情 struggle， 你今天还觉得什么地方很困难，对吧？还很沮丧，原因就在这儿了。你的自我意识或者我的自我意识现在还是天然的这一个。所以神在圣经里应许我们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直到你过约旦河，认识到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时候我就变了，自我就有个新我的这个认识啊。当然没有一个人一下子就对新我完全认识的，这个新我在基督里头的认识啊，你也可以说是要花永生永世的去经历去体验的。但是呢有一个基本的这种基本的这个新我的概念，就是说你内心里头，如果你今天听福音听到一个地步，你内心里今天你突然有一种感受，这是你对自我的一个感受，这个感受完全不是你天然的人有的，完全不是自己可以有的，而是借着神的话，圣灵借着神的话启示在你里头的，你现在有个自我的新的认识，在基督里头的认识，这一个就是你的信心，这一部分就是你的信心。而这一部分信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个更大的那个完善的那个全备的那个心里头的一部分，就是那一部分，这叫做做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但是这个时候被你所领受了，你自我的意识发生改变了，这个时候就跟你直接有关系了，就是你直接不但是可以体验到，你直接可以活在里头的。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如果你没有一种对自己啊在某方面没有一个很负面的思想，你今天看到另外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讲负面思想，我们就说自卑吧，对吧？说自卑吧。你如果一直是有个正面的思想，你没有这种自卑的感觉，然后旁边你就见过有人有很自卑的那种感觉，你看就是那种很自卑的那种人，你看到他怎么样表现的，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怎么样处理什么样的事情，对吧？然后你就大概知道，但是你从来没有体验过，你没有体验过，对不对？但是呢，后来在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那个自卑的感觉进到你里头来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自卑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要体验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活在自卑里了，这个时候你干一切的事情就在表现这个自卑，是不是？别人每说一句话，每一个眼色，自己生活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是用自卑来进行理解的，那就可怕不可怕？但我们今天所说的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头获得这个信心，就是今天你有了一个基督对人的一个认识，基督对自我的认识，对吧？在基督里头那个身份你以前不知道，以前没有这个思想，没有进到心里来，你不能够真正体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借着福音这个思想进到我内心里头的时候，你今天可以体验什么叫做做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了，什么叫做活在耶稣基督里头，什么叫做靠着上帝的大能生活了，什么叫在这里头没有定罪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是这个关键的，你在这段这个地方啊，我们在过去不管是看自己的经历还是看周围弟兄姐妹的经历，你都会发现啊，不是每个人都进得去的。今天啊，你可以让一个人来听，他可以听50年， 但是进不去。还有的人呢，可能听半年就开始明白了，这完全不是人的智力，完全不是人的知识，完全不是智商的问题，也不是人的经验的问题。我们自己也经历过，我们也看到周围的人，有的人怎么听都进不去，听来听去理解，他对自我的认识还是原来的肉体，所以这个就叫听不懂，对吧？这个听不懂原因在什么地方啊？其实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前面也讲过，这其实就有两个，到底有在地上的财宝还是在天上的财宝。这里主耶稣在讲，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原来天然的那个心，从父母那里所领受的这个生命，他在乎什么？就是在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吗？就在乎在人那里所得到的荣耀吗？世界上物质上的获得吗？权力也好，对不对？就在乎这个，我们在乎这个，我的心就在那里，我的心就在领受从世界这里领受该世界来的这个话语，说到底就是从撒旦那里来的，对不对？但是呢，当我活在这里头，我不喜欢待在这里，我不喜欢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世界上的东西让我觉得内心里不能够满足，世界上的东西让我常常觉得人活着呢，无非就是劳苦愁烦。然后我觉得世界上的东西，就算得着一些东西好的，我都发现那一下子那种内心里头的满足感就过去了，然后接下来的还是空虚的感觉。所以当人内心里头真不喜欢这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你听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听得懂。真的，这个非常非常奇妙的。我觉得当我开始明白一点福音，我就觉得上帝的福音啊，大白就是真是叫大白话写在圣经里头，但是人就可以死活都看不明白，然后神的话语可以一直的讲下去，但人可以死活就是听不懂。就是因为他所讲的东西啊，不是用头脑去分析的，他所讲的东西是要不要我的内心，我自己内里的生命想要被上帝改变还是不想被上帝改变。想要被一个上帝改变，实际上叫做，这叫做舍己，我不想有这个己，天然的这个己，对吧？但是呢，也有的人就知道说，我一切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天然的这个己。我今天想被上帝改变，当你想被上帝改变，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神真的就可以改变你。那个福音有一天，也可能一开始他进来很困难，因为他这个思想跟我天然的思想是很不一样，就好像打仗一样的，但好长时间好长时间，但是我如果想听懂，我想知道，想来领受，你发现有一天神的话就进到你心里来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我今天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经历到属天的能力，实际上叫做来世的全能，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成就的这一个新的世界，那里面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在你我的身上就开始可以被体验得到了，对吧？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然后在今天呢，你一旦领受了之后，其实作为我们每个人接下来就变成我是一个我有选择的，我可以选择活在肉体里天然里头，我也可以选择活在新人里头。你如果没有领受这个之前无法选择的，你怎么样努力，怎么样想去，不管你是去爱世界也好，不管你是想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也好，你都会发现你是在天然里头在自己在这么做，在旧人里头这么做。这个呢就叫做律法主义，就是我在天然里头想通过我做什么能够进到新人里头，或者想要达到上帝所要求的呀什么之类的啊，但是这个是行不通的。你只要自我意识还在这个肉体里，还在对自我的认识，对自我的看法还在肉体里头，其实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叫做在律法之下，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还在活在罪和死的律里头。但是一旦你领受这个新心之后，领受了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内心里就知道自己，当你的意识停留在这边的时候，心我的时候，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话你就毫不怀疑，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处于在一种非常平静非常安稳非常有信心的状态里头，这个自我在这边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也有可能就会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后来所讲的一些观念啊， 就是讲怎么样能够领受了之后停留在这里头。这段我想就是啊，简而言之，一旦领受之后啊，其实完全就在于到底哪一个内心所相信的话在影响着我们。这里我就不仔细讲了，这我也不仔细讲了，这么复杂。当我们讲到心意更新的时候，就是无非就是说，我们重生的人，我们已经灵里头改变了，但是我的魂和身体就是一个混杂的，有从上帝这边来的，也有从谎言那里来的。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其实就是内心里头，内心里头的这一个神的这个话对我们更加真实的，对，这我就不仔细讲了。我们讲到后面的那几个系列啊，其实虽然在讲，不是几个系列，后面讲的一些例子，虽然在讲不同的例子，底下完全都是在讲这一个到底怎样活在心我里头，还是说活在肉体里头。比如说当耶稣基督受试探的那个事情，他被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耶稣基督禁食四十昼夜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个时候不是复活的身体，复活了以后他禁食两千年都不会饿的，复活那他在地上取了跟我一样你我一样的身体，四十天一定会很饿的。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去跟身体的这个不足感认同，然后推动他里头的人做事情，就是为着这个不足感，就是为着这个按天然的人来讲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讲，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你看，你当耶稣基督所说的时候，他不是用身体来定义自己，他是说他里面的这个人活着，对不对？他人活着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神所说的话是什么呢？他前面就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就讲过，神当他受洗的时候，这里说父神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就是活在这一个自我意识里头，对不对？活在神对他的肯定，活在他在神里头的那一个身份里头。他今天怎么样，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对我们个人的意义来讲，就是怎么样都停留在这个心我里头。只有在这个心我里，神才是真真是我的父。我如果在肉体里头的时候，我不会觉得神是我的父的，对吧？而肉体也确实那个不是神所生的，肉体是从撒旦的谎言那么生出来的，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可以说人是从上帝那里生的。但是当撒旦的谎言被引进来之后，真葡萄树就变成野葡萄树了，对不对？所以那个肉体那个长出来的生命不是上帝所生的。当我们自己的自我意识停留在这一个肉体里头，我们内心里也相信不了我们是上帝所生的，对吧？所以对耶稣基督来讲，他就是停留在这个身份里，他没有跟自己外面的肉体，他那个肉体就是从天然人的这一个生命，他不跟那个认同。然后后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对撒旦来讲，想说服他什么？想说服他，你今天你如果从这上面跳下去，你就赢得了那些在地上属肉体的这些人的称赞，对不对？这样子你不就达到了上帝的旨意吗？你不是要让别人相信你吗？对不对？但耶稣基督不进到这个肉体里头去，他不用这个属肉体的方法，他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永远做事情都是停留在心我里头。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就算你明白这个心我的观念，就算你领受了，今天你什么时候给神祷告，什么时候做一切的事情是活在天然的这个我里头，这个就叫做试探神了，就是从这里头出来的。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说，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那对于撒旦来讲，是不是今天让他看到在这个属肉体的这个世界里头所建立起来的荣耀，说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个给你。耶稣基督知道 这个肉体里头的东西，我想要去获得的时候，想要用这个来满足我的心的时候，想要用这个来定义我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没有去拜神，去拜偶像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还是说停留在这里头。今天其实所讲的一切东西，无非就是怎么样进入这个心我，怎么样停留在心我里头，对不对？或者说怎么样获得心心，然后怎么样在这个心心里头来运作。就连撒种的比喻也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对吧？当讲到这里有几种土的时候，有四种土的时候，第一种土神的道撒下来，但是却种子进不去，那是什么？这是不是就是这个完全对自我的认识，就是肉体的认识，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来领受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个救恩，对不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嘛。然后第二种土呢，当下欢喜领受，但是受了患难之后，为道受了患难之后，后来就跌倒了。然后圣经里头有讲到说，这只是暂时相信，就意思说当他听明白一点之后，那一个神的话把他带到这个心我里头来了，对不对？带到他一下觉得啊这么好，但是呢他内心所看重的其实还是在救我里头那个时候，去代表着人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命，只是想要去获得东西，神的种子没有扎根，所以过后跌倒了。意思什么？他思想又回到肉体里头了，对自我还是肉体的那一个认识，对不对？暂时的过来一点点，然后又回去了。那第三种呢，有经济是怎么回事？其实他这个时候的过来就相当的扎根了，对不对？有相当的扎根了，根已经扎下去了，因为不是说底下有石头。但是呢他的特点是什么？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他今天虽然待在这个心我里头已经开始扎根了，但他眼光看的是肉体里头的那些东西，觉得那些东西重要，他不知不觉就又被带回去了，对不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他不像第一个那么快就出去，但是呢这样就没有时间结出那个成熟的果子。那在第四种土是怎么回事？好土里头他就是一直停留在这个心我里头，停留在心我里头。我们这个也讲过，这四种土里头所说的这一个树呢，又不是你每个人个别的种一棵树是怎么一回事，它无非就是代表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彰显，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第一种土呢，就是跟基督没有关系，我们的心真真就不在基督上面。那第二种呢，就是一点点在上头，对吧？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对他有一点点的影响。第三种呢，就是更多一些。第四种呢，真的就是停留在基督里，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还有两章啊，我都讲累了。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最后讲怎么叫持守在成熟、诚实、善良的心。诚实善良的心就是那个心心。当我们讲持守的时候，我们其实中间提出一点细节，当然回去提。那我只是在这里提一下，这个诚实善良的心，就是说我今天继续来领受神在耶稣基督里头对我的那一个定义，不是去看上面的彰显，是在底下去扎根，让神继续不断的来启示。停留在心我里头的时候，你发现神对你所说的话，你就能够信得下去。你在肉体里头，神说你是公义圣洁的，你信不了，因为你知道自己不是公义圣洁的。但是当你开始有在基督里头的这种信心的时候，你再去看圣经，你就会发现神所说的话被自己所接受是没有难阻的，信得下去的。所以今天一旦有信心了，借着这一个部分，你就很容易领受神对你继续不断的启示。而在这个领受的过程当中，就是神的道在我们内心里扎根的时候。而今天啊，最终来讲，我们要想啊，真的停留在这里头，停留在新的自我里头，绝对不是意志力，也绝对不是凭着人自己的努力。我的意思说，什么叫凭自己的努力？我今天我不断的读圣经，我不断的听到，是不是就能够保证你做到待在这边？那不是。如果我是在自我的努力里头，尤其是自我意识还没有进行调整的时候，我想要去努力去达到，你会发现再努力你还是停留在这边，停留在旧的那边。 今天是靠着我内心里我不想待在这边，仰望上帝圣灵的启示，然后那一个思想进来的，然后过后维持呢，也是靠着上帝的能力维持的。里头特别关键的一点是，当我们有这个信心，有在基督里对我们自我的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容易跟上帝有一个交通了。所以说到底，这些东西讲这么久，预备预备预备到最后目的是什么？预备到最后就是让我们跟神有一个实实在在亲近的关系。今天维持在这个心我里头啊，这是靠着跟神的这个不断的这种交通这个关系来维持的，最终这个是目的。所有外面的彰显全都是上帝的工作，所有的启示都是上帝的工作，所有我可以有的那个观念，在新人里头的那些观念，那些看法，我得以有的眼光，都是上帝启示带来的结果。所以所有这些东西来预备我们跟上帝有这么个关系。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结束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真的谢谢你，真的你不但做成了救恩，我们真的谢谢你啊，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的这些真理开启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渐渐可以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真理里头啊，渐渐可以体验活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里头。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给我们真的是更大的渴慕的心，好让我们能够被主你这样子实际的是带到耶稣基督里头，活在耶稣基督里，以至于我们成为你的见证。让祷告圣堂耶稣基督的名，阿们。